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但是谁若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子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主日好。我们经常说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什么都说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着耶稣走。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呢？今天的三篇圣经都在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说十字架。我们刚刚诵读的福音，那就不用说了。主耶稣带头走向耶路撒冷，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那宗徒们跟着耶稣也要背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和宗徒们的心愿是相反的。所以伯多禄就提出来说：“主，不应该这样去，这件事不应该临到你身上。”伯多禄的这个话，带来了耶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训斥：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啊！你是我的绊脚石。耶稣竟然说了这么难听的话。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呢？法正是和我们的心愿相反。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读的是以撒以亚先知的话。耶勒米亚，以撒以亚，啊，耶勒米亚。耶勒米亚一个出名的话是什么呢？上主，我上了你的当，你愚弄了我，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我记得在20多年前呢，那时候我刚升神父，有一个老神父给我们讲道理，就讲这一句，那时候似懂非懂，啊，你确实比我强，我上了你的当。哎，怎么咱还上了天主的当呢？曾经在另外一个词上用了上主，你引诱了我，我上了你的当。这个用的词是上主，你愚弄了我。反天主，你引诱了我，上了你的当。这是指先知被天主召教，天主用吸引他说，天主召教耶勒米亚的时候说，啊，你去替我说预言，我要让你去废除、拔除。后面是兴建建树等等。可是当他做了先知之后，发现自己一张嘴就是废除、拔除、诅咒、破坏，没有兴建了，光破坏了，没有兴建了。所以他就这个先知就感觉很苦，天主啊，你让我说预言，你说好了是拔除、废除、兴建，可是我一张嘴就是废除， 我每天我成了一个被人喊打喊杀的，我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家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先知一来都讨厌，为什么？你一来不是诅咒就是废除，不是拔除就是灾祸。你谁喜欢这样的先知？你们都喜欢先知。我告诉你，我记得大卫鲍森他曾经说过，这位是个老牧师，他说你喜欢先知，真先知在你们家住三天你就疯了。为什么？他天天给你说预言，一说预言基本上都是倒霉的事儿。那你还不那什么吗？所以你发现十字架都是什么倒霉的，给我们心相反的，我们不喜欢的，和我们的心愿不对的，和世界的标准价值观相反的。换句话说，世界喜欢的十字架都不喜欢，十字架都是世界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背起十字架来呢？那今天的第二篇圣经非常的美。第二篇圣经，事实上当你读经的时候啊，特别是读宗徒书信，宗徒书信就是对福音的一个诠释，一个生活化的诠释，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诠释，这就是福音。所以如果说要读福音，就得要还得要读新约的书信。你如果不读书信，对于福音你不能有深透的了解。那今天这段圣经说，弟兄们，保罗宗徒之罗马书，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这第一句话，什么是十字架？把你们的身体，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的十字架，但是这个身体要成为什么？圣洁生活，悦乐天主的祭品。祭品要献给天主，必须得是生活的，不是死的，要成为圣洁的，不是污秽的，要是悦乐天主的，不能是讨天主厌恶的。十字架的意义逐渐就出来了。可是我们这个身体往往它不是圣洁的，不讨天主欢喜，没有讨天主的欢喜，更不是圣洁的，也不是生活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世界的东西弄得，我们的身体弄得，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只是一方面，就整个的人把我们这个人弄得已经污秽不洁了。我们心思念虑处处想的都不是天主所喜欢的，我们一张嘴谎言连篇，我们一睁开眼想路非非，我们每天闭着眼睛睁着眼睛都是想怎么样整别人啊！你这样的思想天主不喜欢。你仔细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几件事让天主喜欢的？可是你要把自己献身给天主，你得成为什么？生活的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祭品。我们今天着重分享的是第二篇圣经啊，要成为什么？生活的圣洁的悦乐天主的，记住这几个词，这段圣经很好很好记的。什么是要背十字架？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祭品，馨香的讨天主欢喜的祭品，生活的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祭品。那么什么才是生活的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祭品呢？下面又是诠释。下面说什么？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敬礼。接着，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但是你们的要更新你们的心思念虑，要更新你们的心思念虑。后面这几句话要记住了啊，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你们十字架，当十字架净化你的心的同时，净化了你才知道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十字架就是天主的旨意，十字架让你明白天主的旨意。没有十字架，你很多时候用你的想象力，我们常常用想象力去活，而我们的想象力往往很多都是空洞的，好高骛远的。所以啊，你看，所以为使你们明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这第一个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天主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任何的善，任何的事情必须得满足第一个条件。过去老神父们经常讲， 这个人做事情如果不听命，其实就是不符合天主的旨意，你做得再大都没有价值。这符合我们一般的认识方式。你拯救一个地球，你拯救了全人类，目的不是为了光荣天主，是为了光荣自己。你比如什么叫罪过，那堕落的天使就是所谓的撒旦，他们其实做了好多事，他们就是他们的罪过是什么，就是要和天主想比一比，天主能做的我们也做，我们也能做，意思说我离开天主可以做，我离开天主可以做得更好，这才叫罪过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罪。所以如果说你做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欢喜，就是自己的旨意，追求自己的意愿，那你做的再大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所以做一切事是天主的，所以我们咱们念天主经的时候，前面的三句里面曾经就有一个天主的旨意，是不是啊？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为什么？哪一个地方天主的旨意不能进行，哪个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天国临在。只有天主的意愿在一个地方展开的时候，这个地方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真正的天国。而人的私欲带来的往往都是痛苦的。所以这为了让你们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可是要辨别天主的旨意不容易，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思想念力，很多东西打扰我们，而十字架就是净化这些东西啊。比如我们一开始我们觉得挺好，我们突然来了一个想法，来了一个冲动，甚至这个想法是非常圣善的，福传方面了，奉献方面了，帮助人方面了，工作方面了，我们感觉还非常的美，我们就开始投入下去了。可是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发现走不通，这个路走不通，走不通怎么着，实在走不通的时候，那不是天主的旨意。即使你做了这件事是好事的时候，也未必是天主的旨意啊，即使你做的时候不一定所有的好都是天主的旨意，因为你看你做这个事情，因为要满足一个好，它需要好多条件的。后面你们会学到的，比如要满足一个真正的好，三个条件，要目的得是好的，对象得是好的，环境得是好的。比如说你帮助一个人，你的目的不是圣善的，那你这个帮助的行动可能是个罪过。你为什么帮助人家？为了讨人的欢喜，沽名钓誉。你为什么帮助他？啊，你心存诡诈，你想通过帮助他控制他，那这一个行为就变成恶的了。虽然你表面看起来做一个善行，他就变成恶的了。或者你在帮助一个人，环境你没顾及，就是比如说你帮助人的时候，后果把你的家庭破坏了。比如说一个啊，咱们中间男的啊，你看见一个寡妇很可怜啊，你就可使劲的帮助人家了，帮助帮助把你的家庭干烂了，这就是环境。那你可以让别人帮助，就是你这个帮助不符合环境，环境也包括结果，就是你做这件善事这个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呀？是个坏。咱们经常说我有好，我好心当成什么驴肝肺，但是你的好心你光看着是好心，你没顾及环境。比如你老往一个寡妇家里去串门，老帮助人家，把一个寡妇帮助了，人家在这个村里没地方站了，到处都骂人家，也成了人家人喊了一个坏女人了，那你这帮助反而坏了人家了。所以你得顾及环境，是不是啊？还有本身你做了这件事当然得是善的，比如说我在帮助一个人，这本身得是善的，三者同时都得善才能成为一个善，这三者有一点不善都不能成为善行，都是恶的。对象、环境、目的这三点。所以可是 往往不经历十字架，我们就是一头子热，就根据我们脑袋里认为的那件事，这就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就做下去了啊。可是我们没有顾及到那么多，没顾及到那么多，里面就一定还有邪恶的东西藏在里面，所以十字架就把它净化了。当你走不通的时候，做了一些很痛苦，十字架，慢慢的你的心思念虑就被净化。那你这样说，你说神父，那耶勒米亚也有邪恶吗？他抱怨天主，他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圣洁的先知，他必须所有的心思念虑得和天主完全配合好。他虽然是个大先知，他仍然不能了解天主的旨意，神圣的旨意是什么，仍然有世俗的精神，世俗的思想。当他不喜欢，特别的不喜欢，你看看，你让我出去的时候，老废除，老拔除，没有兴见的时候，成功的欲望在他的心里啊，讨人欢喜的欲望在他的心里，他没有完全的属于主。所以先知也得需要被天主净化，就像我们讲过的美色、亚巴郎、美色，这些大先知们都得经过，甚至他们经历很大的更大的考验。梅瑟经历了40年，让他失败，40年的大失败，放到一个地方就不管他了，这也是大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把它炼精成一个生活的圣洁的月落天主的祭品，让他知道了天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记住第一点，就是我们做什么得符合天主的旨意。可是天主的旨意一定是什么？天主的旨意一定得是圣善的事。咱们这个翻译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有的版本翻译什么是善事，我觉得这个简单的翻译更好，为让你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这第一点，天主的旨意一定得是善事。善事我已经解释过了啊，善事就是符合那三个条件。一个善不是单纯是一个行为，当我们说善事的时候，是指的人的善行，不是指的机械行为。你比如说一个机器也能做一些事，今天机器人也能做很多事，它不能成为善行，那只是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物质的物理的动作，它没有伦理的善。这里是要成为善，要成为善就得满足上面的三个条件，同时也告诉你真正的善一定得是来自天主的。所有的善，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他曾经在他的一个同谕里面，说真理的光辉同谕里面曾经说什么，他说凡是真的美的好的善的，无论他在是什么地方出现的，他一定是属于天主的，也是来自天主的。因为除非来自天主，就没有善。就没有善，这就开阔了我们的胸襟，开阔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很多教友就认为善只有我们教会内有，教会之外就没有善，那这就狭窄了。因为天主比我们大，天主的善比我们大啊，天主的善比我们教会大，圣神也比我们的教会大。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独裁专利的教会，教会是为天主圣言、天主的圣善服务的教会。所以教会要做的是什么？辨别天主的善在整个宇宙间运行的善，要辨别天主圣神在整个世界运动的轨迹。因此比如说在咱们中国，你走在大街上，其实你发现那善良的子民很多，虽然未必能达到圣经那圣洁，那是圣天主是就是信德的那个标准，但是他们都具有本性的很多善。特别是很多妇女们，老点的妇女们，岁数大点的人，都有一个很善良的心。有时候你打听个路了，他一路护送你，给你指给你，还怕你弄错了，挺善的。特别是这几年还差，特别是前些年头啊，前30年前没有像今天这不经济开放的时候，那时候那老百姓，你说有的人就叫你到他家里吃饭， 咱们这个门徒包，咱们这门徒很多徒步的知道是不是啊？有的人家就给你饭吃，是不是啊？你徒步的，你看有很多徒步有经验的人家吃的比平常时候吃的都好。嗯，那有徒步经验的，他们都是每一顿基本上都是吃大餐。我说你这徒步，他还不知道。其实你说是天主，但是天主感动了周围的山，所以无论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灵犀，都不认识天主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份善。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发现天主的善在这些人身上，那么这些善一定是来自天主的。你不能说他们那善也不行，那善也是魔鬼的，这就极端了，这就变成政治了，帮派了，不属于我们都是坏蛋。当年宗徒们就有这个思想。有一天若望宗徒来到主面前，主，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也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立即禁止了他，不属于我们一伙的，不属于我们嘚儿庄，不属于我们嘚儿庄，不属于我们这门徒中心出来的，他也驱魔不够，不能使用。那你这就有点心胸狭窄了，是不是啊？凡是美好的，凡是圣善的，一定是来自哪的？天主的。这就是，但是我们有时候不经历十字架，不知道这个美善，所以善都得经历十字架的过滤的。任何一个善，他得经历过风雨的。所以十字架也代表对一个事件的净化和磨练。金银应在火里炼，天主喜悦的人在火炉中锻炼。我们经常说，你看看那个不经一番酣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不吃苦上苦，难为人上人。所以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些平常的这个普通的道理里面，所谓的善都得经历苦，经历难。患难见什么？啊，患难见真情。还有一句呢，患难见真情，什么见？日久见真情，日久见真情。还有什么忠臣见孝子，什么忠啊，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发现善他得经历苦难，没有苦难的善往往比较幼稚或者不成全，或者没有经过苦难的善往往是很脆弱的善。天主要求的善得是能经得起风雨的善啊，就好像男女的爱，你看着两个人如火如荼的爱，天哥哥你姐姐，但他们两个还没有经历岁月的磨挫，没有经历岁月的见证，所以那个感情好看往往不中用。你看看今天那个明星们过的那个婚礼殿堂，假一结一个婚闹的动静都世纪大球，你花几亿美金啊，几亿人民币，别美金了，花那么多钱结婚没有几天散伙了。虽然这感情看着家感动人，但是等了两天散伙了，这个感情不够。那谁是感情的见证人？像你们中间这些，你看你们这个到七十岁的，你们过来听课，这七十岁的，你看看你们才见证爱情的忠贞。我虽然这么丑，他也不离开我，一辈子在一起。男的说，我虽然这么没有本事，我老婆对我不离不弃。他见证了爱情，是不是啊？啊，那岁月就是当你有了岁数，你还没有活那么大，没有岁月，你的爱情，你说你有多么大的爱，那我们只能说等等看，是不是啊？你或许有，啊，因为爱的另外一个词叫忠信、忠贞，忠贞这个词是经过见证合格的意思，你还不合格的那就不行，是不是？所以辨别什么叫善。下面一个说什么？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月落天主的事。你看，天主的旨意，圣善的事，月落天。那什么叫月落天主的事？我们做一件事，如果只是考虑到好和不好，只是考虑到这个，那我们都是一般的。你看，真正相爱的人，你做一件事情不是光做到我尽心就够，还要做到什么？让对方什么满意，讨对方欢喜啊！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看一个女孩 为了讨她的丈夫欢喜，她每天精心打扮自己，她把自己打扮得好。为什么？女为悦己之容，为了让对方高兴，所以每天精心打扮自己。当她丈夫走了，再也不打扮了。如果她丈夫没走，一走了她还打扮，那就有问题了，是吧？你不能老打扮自己啊，这个打扮让谁看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打扮，女为悦己之容。一个人真正的一个善，一定不是光做到天主让我怎么做就做，光做到饭你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吩咐的我就不做。一个真正的那什么，还要做到天主没有说的，但是天主更希望你做的，那就是更好，是不是？要记得，基督徒不是光凡事做到好，要做到什么好啊？要追求什么好啊？更好。要不然我们跟外教人有什么区别呢？保罗宗徒之德萨罗尼人书不是说过吗？他说，弟兄们，我们被召教不是为沾染不洁，而是为什么？成圣啊。什么是成圣啊？成圣就是这三点，你记住这三点。什么叫成圣？天主的旨意，善事，月落天主，你就是圣。那你说我没有犯罪，那你只是做得好，你不能成为圣啊。所以真正的圣必须要做到这三点，还要悦落天主，讨天主的欢心。欢心的就不一样了，比如你做的这件事，天主说可以了，你做的，天主说很好，你做的这样，天主说哎呀非常好，非常重我的心意。那这就是这三点，所以大家记住这三点啊，这三点，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悦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最后一句，什么是成全的事。所谓的成全，就是前面这三点：天主的旨意，圣善的事，悦乐天主的事，你就是圣善，你就是真正的成全。我们接着成全，成全，成全，包括三个含义。成全的意思也是功德圆满的意思。我们平常说一个人功德圆满，就是你要做到这三点：天主的旨意，圣善的事，月落天主的事。那亲爱的教友们，那我想大家就有这个准备了，就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酸甜苦辣咸，一辈子人最真实的事情就是十字架紧跟不离。那基督徒明白什么叫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呀？为什么我们没有事还故意找事背上这个痛苦呢？为什么我们的好心甘心把他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还得要行善呢，还要好心呢？就是因为这三点：天主的旨意，圣善的事，月落天主的事。我要成为一个成全的人，我不是光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我没帮助这个人，我也没犯罪啊，我离得远，我没那什么，我没犯罪，那我帮助他那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所以这样你明白你生活中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你十字架把你走向，因为十字架就是天主的旨意，十字架才是真正的善。这个善是什么？十字架的善是什么？正在和邪恶对抗的善，正在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善。如果你很善良，但是你的善一有富贵、一有贫贱、一有诱惑，你这个善就不叫善了，那还不是天主眼中的善。你得经历了十字架的善，你这样的善才能越落天主。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必须讨天主的欢心，不是讨人的欢心，不是讨人的欢喜，做一切事只为讨天主欢喜。保罗宗徒曾说的，我们做事不是为人，而是为主，我们主做事情为讨主的欢心，主才是一切善的标准。这样做我们就是一个成全的人。说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读了今天的这三篇圣经，让我们在我们十字架的路上勇敢之前走下去。我们来到这里，可以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多兄弟姊妹到这里学习来， 都是在世界上走投无路，在世界上碰了个头破血流，精疲力尽，有人就给他说，你到那释放释放，休息休息，学习学习，充充电，好好和天主相遇一下吧。有的人就到这里来了，在这里他们听到了天主的圣言，有了力量。所以今天你听到了天主的话，你有力量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了。你不要有太幼稚的想法，一到这里来你家里的事情都搞定了摆平了，那就不是基督的信仰了。你到这里来是耶稣给你力量，给你足够的劲头，能战胜你生活中的苦难的，这样的信仰。当你遇到耶稣，你发现你山穷水尽你仍然有出路，你在绝望中仍然充满了希望，而不是到这里突然轻松了，啥事都没有了啊，滴滴大了啊，这啊，吹着小孩吹着号玩起来了，那变成非常幼稚了。就你们到这里要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成全的人。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月落天主的人。你们成为一个真正在善中行走的人，成为一个在天主的旨意中行走的人，那是一个什么人呢？那就像一个经历了苦难过后的耶勒米亚先知。这一个大先知在先知们当中可以说最像是耶稣者。他在哪一方面最像的？就是在苦难方面，十字架方面。他一生未娶，一生独身一个。自从接受了天主给他宣讲天主圣言的使命之后，几乎十字架不断，而且他都是一个人对抗整个社会舆论，整个的社会潮流，对抗整个世界，一亿人对千万，而最后被别人诬陷，被别人冤枉，说他是卖国贼啊，把他带走，受尽痛苦，最后死在他乡。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荣耀，没有荣耀，就是这么一个大先知。那我们看到先知，看到主耶稣在我们前面走，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前面走的时候，我们背着十字架，我们就不觉得十字架重了。因为耶稣说，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习，因为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你跟着耶稣走的时候，我多路里那种恐惧，主千万不要临到你身上，从你身上，这种思想就从你身上流走。当你跟着耶稣的时候，耶勒米亚的那个抱怨就不见了，你突然发现我能跟着耶稣三生有幸，我能跟着耶稣走是多么大的祝福。就像伯多禄，同样的是伯多禄，当耶稣复活后，宗徒们在宣讲的时候，伯多禄在宣讲给若望，宣讲了之后被拉进去，在公议会里鞭打了他们。他们出来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们？他们一路上高高兴兴地赞美着天主，为什么？他们配为这个名字受点苦而满心喜乐，这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注视着耶稣，你会发现十字架，当我看着耶稣走了，十字架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不觉得丢人，不觉得现眼了。我在有生之年我还能为耶稣受点苦，我感谢赞美主，阿们了，是不是？啊，我感觉多么高兴。如果今天为爱耶稣别人打了个耳光，如果为了信仰别人剥夺了我的财产，如果为了耶稣别人讥笑我一生，我愿光荣归于主，我还甚至为他祈祷了，我谢谢你给我个机会，是不是啊？你就不觉得了。今天所以来到这里，把你的委屈，把你的抱怨，把你的怨天尤人扔出去，把你那个什么逆反的心理，抱怨的心理扔出去，把你的胆小怕事扔出去，就像伯多禄一样，就像让耶稣给你驱逐驱逐你那个萎靡退丧抱怨怨天尤人的那种不好的灵。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你也要向你那愁眉苦脸说，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是不是啊？像他这样说。所以我们跟着耶稣走，我们不觉得忧愁，不觉得悲痛，不觉得悲伤啊，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真正的善，真正的好，真正的讨天主的欢喜。我跟着有十字架让我成为一个成全的人啊！说耶稣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啊！我跟着耶稣走，我的世界在我背后，不应该在我前面，不，世界不应该站在我和耶稣前中间，让世界在我背后去。我们过去唱那首歌，十字架在前方，世界在后面，让世界在后边，远远地撇开它，最后不让它再干扰你。所以这是跟着耶稣背十字架。所以基督徒是什么？不是一个大 到这学习来，回去就没有十字架了，而是到这学习来，十字架不应该成为痛苦，不应该再得胜你，你应该得胜他，你应该用痛苦用十字架得胜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能够得胜你，这才是跟着耶稣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把圣保罗宗徒这句话我给大家再稍微读一遍啊，我们记在心里。保罗说什么？兄弟姊妹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的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祭品。这几个词记住，生活的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真正的敬礼。接着一句，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因为不背起十字架了，你就和世界同化了啊！因为要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什么变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圣善的事，什么是讨天主欢心的事，最后什么是成全的事，让我们成为成全的人。愿今天的圣经在你们心中产生力量，愿你内心也像今天天主的圣言说阿门啊，让你今天像天主的圣言，愿意和天主的圣言合作，使我们越来越相似耶稣，越来越紧密地跟随他，终身不渝。阿门。